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9日，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方星期一仍然在寻找爆炸嫌疑人，并试图查明星期六晚上在曼哈顿引爆的一枚炸弹和附近发现的另外一枚炸弹之间可能的联系。星期天晚上，当局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高速公路上拦截了一个相关车辆。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他对车内的五个人进行了询问，但没有人被指控犯罪。星期六，曼哈顿切尔西街区发生爆炸，导致29人受伤，目前伤者已全部出院。第二个爆炸装置是在第一枚炸弹引爆后不久被发现的，它是由一个高压锅和系在上面的手机制成的炸弹。警方成功地把它从该地区挪走。警方星期天说，他们在严密的控制下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人员正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实验室检查这两枚炸弹上获取的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多个执法消息人士的话说，爆炸现场的监控录像中发现了一名男子。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天提醒人们，弄清炸弹的动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对记者说，这是出于政治动机还是出于个人动机，究竟是什么，我们还不知道。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这个爆炸是一起恐怖主义行径，但是说目前还没有国际恐怖主义的证据。库莫说，为了谨慎起见，将增派1000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巡逻纽约的地铁系统。两位领导人都说，没有证据把纽约的爆炸和星期六早上新泽西州的一个海滨城市的垃圾桶管状炸弹爆炸联系在一起。这个城市在纽约市以南大约135公里处，没有人在爆炸中受伤。当局星期天晚上在纽约郊外新泽西州的一个火车站发现了另外一个可疑装置，他们在调查的同时暂停了这个地区的铁路服务。他们说，目前断定它是否与该地区的其他事件有关还为时过早。俄罗斯执政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出现了选举违规和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的情况。在清点了几乎所有选票之后，普京总统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获得了超过54%的选票，排在其后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得票率约为13%。俄罗斯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说，尽管有报道说一些地方发生了选举舞弊的情况，他认为没有理由让任何选举结果作废。统一俄罗斯党不仅在拥有450个席位的国家杜马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而且还比过去增加了大约100个席位。世界各国领导人星期一聚集在纽约，他们将面临两个巨大的全球挑战：叙利亚战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难民危机。这将是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参加联大会议，也将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参加联大会议。他的10年任期将于12月31日结束。由于冲突、自然灾害和极度贫困，全球有6500万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或者处于流动状态。星期一，潘基文将主持召开有关这些人口状况的特别会议。领导人认识到，如果不恢复和平与稳定，叙利亚的人口外流就不会结束。在明尼苏达州一个购物中心，持刀刺伤9人的男子已经被确认为是一名22岁的美籍索马里人。该州索马里人社区的领袖库卢恩告诉美国之音，嫌疑人戴希尔·阿丹星期六在袭击中被警察击毙。库卢恩还称，阿丹为当地社区所熟知，他是一名半职保安人员，而且是一个十分聪明可靠的人。库卢恩表示自己不了解作案的动机以及袭击的来龙去脉。他说，尽管一个伊斯兰国的新闻机构宣称这次袭击是由一名伊斯兰国的战士从事的，他本人认为行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阿丹的父亲对明星论坛报说，警察星期六告诉他， 他儿子死在圣克劳德的购物中心 Crossroads Center。 他说，警方没有提到购物中心的袭击，但是从他们的公寓中没收了一些照片和其他物品。当局没有公开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他们说此人是由一名当时不当班的警察打死的，受害人当中没有人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把这一行刺事件作为可能的恐怖主义行为来调查。 朝鲜进行最近一次核试验九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表示，如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 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howing appreci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六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感谢的词句。Interview 电话访谈。 今天我们要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Mike Epstein先生。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i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end of your lunch meeting with Charles Blake.
Yes, Charles had presented his information to Shirley, and now she had to make her decision.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就是 Epstein 先生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午餐结束时的一段对话。对话里有这样一些句子。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请结一下账。能把账单给我们吗?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你为准备这项提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我们很感谢，请听这次对话。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Graham 女士打算明天几点和Blake先生再见面呢?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Epstein 先生对售后服务并不担心，他认为如果机器人质量非常可靠的话，售后服务就不会成为问题。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 They'll meet tomorrow at 1 o'clock in Ms. Graham's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He'll go for a wal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谈美国餐馆给小费的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To leave a tip.
给小费。
To leave a tip. An hourly wage.
按小时计算的工资。
An hourly wage. The bill.
账单
The bill. A credit card form.
信用卡表格
A credit card form.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大多数服务员希望你给他们的小费至少相当于你吃饭所消费的15%。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他们可能还会以不同的比率为你计算出小费的数目。如15%和20%。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In 美国，很多服务行业，例如吃饭、理发、坐出租车，都要给小费，而不像欧洲或者亚洲，给小费并不是这样普遍。美国的餐馆服务人员工资很低，小费是他们的重要收入。Gary 说，如果有大型团体就餐，餐馆会把15%的服务附加费加在账单里面，你就不用另外给小费了。在快餐店或者自助餐不用付小费。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然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s. True.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If you don't leave any tip, the manager might ask you if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the service. True.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customers are expected to leave a tip.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Mark 和他的一位重要客户 June 共进午餐。下面是对话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case of champagne.
一箱香槟。
A case of champagne.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那至少让我付小费好吗？
Okay, if you insist.
好吧，既然你坚持。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下一次让我来请你。这里的 treat, T-R-E-A-T, 是请客的意思。Treat 也可以当名词用。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Mark is eating lunch with June, an important client.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We'll listen to this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Thanking.
练习表示感谢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thank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注意听下面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并且跟着我们重复。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在向别人表示感谢时，除了说 thank you 以外，还可以说 I appreciate. 另外，别人向你表示感谢以后，你可以说 You're welcome.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美国人是很讲礼貌和客气的，在公共场合遇到陌生人让路、开门、让座，以及对服务人员都要表示感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已经学习过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我想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已经能够很熟练地用英语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者在别人感谢你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回答。我们再仔细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感谢的词句。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方星期一仍在寻找爆炸嫌疑人，并试图查明星期六晚上在曼哈顿引爆的一枚炸弹和附近发现的另外一枚炸弹之间可能的联系。星期天晚上，当局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高速公路上拦截了一个相关车辆。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他对车内的五个人进行了询问，但没有人被指控犯罪。星期六，曼哈顿切尔西街区发生爆炸，导致29人受伤，目前伤者已全部出院。第二个爆炸装置是在第一枚炸弹引爆后不久被发现的，它是由一个高压锅和系在上面的手机制成的炸弹，警方成功的把它从该地区挪走。警察星期天说，他们在严密的控制下引爆了这个爆炸装置。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和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说，没有证据把纽约的爆炸和星期六早上新泽西州的一个海滨城市的垃圾桶管状炸弹案爆炸案联系在一起。俄罗斯执政党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与此同时，有报道说出现了选举违规和选民对选举漠不关心的情况。在清点了几乎所有的选票之后，普京总统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得到了超过54%的选票，排在其后的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各自的得票率约为13%。俄罗斯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说，尽管有报道说一些地方发生了选举舞弊的情况，他认为没有理由让任何选举结果作废。统一俄罗斯党不仅在拥有450个席位的国家杜马赢得了绝大多数席位，而且还比过去增加了大概100多个席位。世界各国领导人星期一聚集在纽约，他们将面临两个巨大的全球挑战：叙利亚战争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难民危机。这将是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参加联大会议，也将是潘基文作为联合国秘书长最后一次参加联大会议。他的10年任期将于12月31日结束。由于冲突、自然灾害和极度贫困，全球有6500万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或者处于流动状态。领导人们意识到，如果不恢复和平与稳定，叙利亚的人口外流就不会结束。在明尼苏达州一个购物中心，持刀刺伤9人的男子已经被确认为是一名22岁的美籍索马里人。该州索马里人社区的领袖库卢恩告诉美国之音，嫌疑人丹希尔·阿丹星期六在袭击中被警察击毙。库卢恩称，阿丹为当地社区所熟知，他是一名半职保安人员，而且是一个聪明可靠的人。库伦表示自己不了解作案的动机以及袭击的来龙去脉。他说，尽管一个伊斯兰国的新闻机构宣称这次袭击是由一名伊斯兰国的战士从事的，他本人认为行刺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阿丹的父亲对《明星论坛报》说，警察星期六告诉他，他的儿子死在圣克劳德的购物中心 Crossroads Center。他说，警方没有提到购物中心的袭击，但是从他们的公寓中没收了一些照片和其他物品。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把这一行刺事件作为可能的恐怖主义行为来调查。当局没有公开确认袭击者的身份，他们说此人是由一名当时不当班的警察打死的，受害人当中没有人受到危及生命的伤害。朝鲜进行最近一次核试验9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表示，如果平壤冻结核武器的核弹道导弹发展项目，美国仍然愿意努力恢复与朝鲜的对话。这个六方对话机制的目的是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该论坛成立于2003年，但是从2008年12月以来，六方会谈就没有再开过会。当时阻碍会谈的原因是核查朝鲜核项目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6个国家包括朝鲜、韩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分析人士在研究了朝鲜卫星图像之后表示，朝鲜可能已经完成了下面3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新的核试验随时都会开始。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天似乎不愿意考虑会晤朝鲜官员，讨论平壤屡次蔑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制裁问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13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上个星期五，朝鲜在距离中国边境不到8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可以说震动了中国东北大片地区，也震动了国际社会。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虽然谴责了核试验，却也意有所指地说国际社会应该克制，避免互相刺激。而就在上个星期呢，中国方面还推出了抗美援朝电影《我的战争》的宣传片，对中朝战争友谊点赞高歌，结果被大批的网友抨击是恶心。有分析表示，中国作为朝鲜的强大金主和唯一的盟友，手里扼着金氏命运的喉咙，那么朝鲜屡屡的冲撞国际规则，为什么能够继续的牛气冲天？而中共面对朝鲜玩火，又为什么次次的气短手软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赵岩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教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朝鲜核试验，很多人说其实并不意外，但是他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知道现在朝鲜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金正恩通过第五次的核试验，对内对外，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对，这像你说的，他是对内对外了，都有双重目的。我想他对内了，是因为朝鲜的经济了，在过去几年了，其实已经崩溃了。那么朝鲜的那个就是应该说这种饥饿了，对人民的这种威胁了。那么造成朝鲜人的包括外逃那个穿越边境进入中国，所以金正恩在国内了，他面临的各种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用那个屠杀的方式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就是高级领导，那么进行那个枪决。那么所以呢，他是想用这种那个所谓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那么国际威望，那么来整合他的国内的这个合法性和他的支持度。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他是在进行一种对国外的一种那个核讹诈。因为毕竟呢，现在呢，就是周围的国家呢，那么都是比他要富得多，他们的坛坛罐罐呢都很多，那么所以呢，生怕呢那个自己的坛坛罐罐呢被打烂。那么但是呢，就像四川话里边有说的，就叫一般的平头呢是怕光头，那个就是对不起，平头呢是怕大头，那么了不起的人，而大头呢是怕光头，光头就是亡命的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现在就是以疯子的形象了，我觉得在对国际社会进行核讹诈。那么当然，他讹诈的主要对象，那么其实是通过讹诈南韩，然后是日本，然后呢再是中国了，那么这样获得他需要的各种资源，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目的。
是，那么夏教授，您觉得从这次各方的反应来看，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有没有达到平壤想要的目标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中国呢一直呢在给他那个就是输油了，那个加气了，那么输送粮食了，那么让他能够撑下去。那么所以呢，中国我不认为中国会断绝这些就是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马上呢联合国呢就要进行联大，那么我相信呢朝鲜的核爆炸了，那么会成为联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议题。那么至于这些联大这些国家，尤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至于会不会达成那个一致了，那么我现在是怀疑。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金正恩呢，他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想对美国呢进行更大的一种那个威胁。那么希望呢美国呢直接跟他进行谈判，但是因为美国呢，那么现在是在进行大选，那个总统大选期间，所以基本的那个决策了，尤其是这么大的决策，那么处于一种那个真空停滞状态，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金正恩呢会有直接的那个所得。
是，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赵先生啊，刚刚这个夏教授已经提到了中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在这一次的反应上，有些人说特别值得万位，一方面他确实也谴责了核试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似乎又意有所指的要求国际社会要进行克制，那么甚至呢也再度的指明说这个朝核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朝美之间的一个冲突点。那么就您认为 这次中国方面的对于朝鲜的最新一次的这个核试验的反应，您觉得是不是与过往是一贯的？那么中国为何每次都采取这种好像是两方的这样不同的说法？
首先看就是他这次核试验以后，刚才那个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已经介绍了，中国最高层有这样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这个事情是愤怒解决不了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年的三月末四月初，在美国华盛顿这个 DC 开过这个核安会，几十国家都来了。那主要表演者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这个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那么两个人呢，私下肯定有一个协议，两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对待朝鲜的核危机到底应该怎样？因为一月六号呢，已经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了。那么这次朝这个核安会的主要讨论议题就是这个话题。那么从这个四月份以后，习近平回到中国以后，特意到东北去走了一圈，我不知道别人注意到没有。那么跟这个他在核安会上的承诺，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布置。那么在核安会上，奥巴马也很给这个习近平面子，中国那么多的访民去劫车，动用了直升机，甚至这个人家在路边上这个抗议，也把这个艾弗荣铐起来，而且呢，这个允许这个中国很多的所谓的爱国华侨，我们叫爱国贼了，这个举着红旗，这个唱这个打倒美帝的歌，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非常给习近平面子。那么习近平回去做了相应的部署，现在我们看他的承诺和他相应的部署都是失效的。为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习近平之前，胡锦涛对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政治上是要学习北韩，这是他的口号。就是2004年的九月份，他拿到军委主席的大印以后，他说政治上学习北韩，经济上就玩命的支持，就把毛时代那套思想拿出来。这个此前我们都讲过了。那么十年的这种动力，声援朝鲜的动力，你让他在瞬间停下来，在几年之内停下来，习有没有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现在看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在对外援助当中，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舆论和国内的这个网友都在批评说，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对非洲和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大撒币政策，当然也是一种调侃了。那么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什么？背后还有很多腐败，包括这个主持外交工作的和这个中联部工作的这些人，给朝鲜援助他不拿回扣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胡锦涛的儿子在非洲的问题上给非洲的国家援助几百个亿，他儿子可以从中拿回很多钱装自己的兜。后来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以后，这个他的儿子就从这个所谓的清华大学出来了，跑到那个地方去做政府官员了。那这样的事情，你让习近平在几年之间就把他一下都停下来，说尽管反腐败的声浪还是比较高，但是让他一下就停下来，这个是非常难的。
包括确实，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对于朝鲜的政策与江泽民时代非常不一样，他与朝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个观点我还不能同意，就是他跟江呢多多少少有一样的地方，但是跟胡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江时代和胡时代，他俩上任成为军委主席总书记以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朝鲜，胡也是如此，江也是如此。那么习近平尽管2008年呢作为国家副主席和中共常委去过北韩，但是去过以后，他上任以后，就十八大以后，他没有选择去。那么三胖马上给他个脸色看，在2013年的这个二月份，马上就给他一个核试验，让他看一看。你不是不来吗？我给你看一看。其目的就是通过核试验对中国的钱袋子进行讹诈，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是，我想请教夏教授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做法，那么当然在历次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到底北京对朝鲜的政策在近年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应不应该进行调整？我们也看到在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是由中国应该负起最大责任。那么马上的星期一，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立刻说，卡特先生你过度谦让了，朝鲜核问题应该是朝鲜与美国的问题所引发的。到底谁该为朝核问题来负责？您的看法呢？
对， 应该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呢，对北朝鲜呢，心态呢是有变化的，但是呢还没有带来那个政策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尽管最高领导人包括习近平，那么对金正恩呢这些做法呢，可能是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他经过权衡以后呢，或者他的智囊团呢，或者中国的国家国内的某些舆论呢，那么认为，那么金正恩呢是一条狗，是一个疯狗。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给他喂食的话呢，那么他恐怕首先不会咬我们，他会去咬那个其他人。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现在要跟美国对抗，而且中国跟美国对抗的外交态势是非常公开化，那么非常明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呢，金正恩不管他有多大的破坏力，但是这个破坏力呢，这个祸水呢，首先是可以引向美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并没有改变他的政策，相反呢他在那个继续玩火。那么作为美国来说呢，当然美国可以就是进行某些就是军事上的这个手术，那么但是现在呢，美国并不是说完全有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决策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韩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盟国，那么目前在韩国国内舆论本身，那么如果他没有动员，没有达成一致要对那个北韩进行军事攻击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超越这个就是舆论的滞后的。而我们知道韩国呢，长期以来呢，其实对美国呢还有一定的那个强烈的反美情绪，那么尤其在年轻人里边，那么对北韩呢还有某种天真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尽管现在国内呢，美国的决策圈里边呢都在说要进行军事打击，那么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现在经济制裁呢已经出台了，但是经济制裁呢伤害的更多的是北朝鲜的那个平民和老百姓。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的那个北朝鲜的政治精英那么受到伤害，尤其是让他们的就是那个这些军事设施呢受到彻底的破坏，我觉得这些呢必须依靠那个军事行动。
是，我们在网站上面也看到了，自从这个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之后呢，许多的中国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特别拣选了一些中国网民在网站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啊。有的网友呢，他认为这个东北人的安全，他说这是谁的责任？难道这也是美国的责任吗？那么另外也有网友说，即使中国在这次最新的核试验里面没有责任，朝核实际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安全了。那么中国是准备继续听之任之吗？说好的大国责任在哪里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提到，既然说是美朝矛盾，希望美国来尽快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说三道四了，好不好？那么这点也是非常有意思，我想请教赵先生。很多人也提到，中国在面对这个朝鲜的威胁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处于一种管不着，但是现在又不让外界来管，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外交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做法，您的观察呢？
过去叫六方会谈，就是关于这个东北亚这个危机、核危机的问题叫六方。那么从这个六七年前六方会谈停掉了，事实上呢，就是由中美来主导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核安会上，我们刚才提到，事实上美国已经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解决问题主要责任呢，中方已经承诺了，包括习他自己想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看几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大的动作。那么小金三胖呢，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小流氓，大哥你必须帮助我，因为他从骨子里认为，从这个四九年以后，我们就是血这个浓于水的关系。但是呢，他同时也知道，像这个在胡在位的时候那样折腾。你又炸天安舰，又搞延平岛事件，恐怕是得不到这个习的支持。所以呢，他自己呢，只能是让这个三八线上的那个，他的所谓的人民军打一打什么韩国的高音喇叭而已。那么再走下去，如果要解决三胖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这个封建专制的最后的这么一个政权的问题，必须用军事的手段才能解决。那么这个军事手段如果进入一个战时状态下，如果习确实掌握着军权，我认为他不会干涉这个韩国和美国对金三胖的这个动手。但是如果他没有掌握军权，由中共来集体来说了算，这个就很难说。
是，你已经答复了我们刚刚的网友，有一位 Loyal Harbor， 他就是问到朝鲜一旦出现了战端，中共会不会进行军事的干预？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是中共是不会的进行军事干预？
中共会的，但是习如果掌握了绝对的军权的话，他不会干预。
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如果习近平要进行决策， 当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舆论。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包括网友也谈到，那么其实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那么最大受伤害的，那么当然一方面是北朝鲜的人民，那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直接就是中国人民。那么它带来的，比如说最近这一次核爆炸是五级那个地震，5级5.1了。那么所以呢，它离中国的边界只有100公里不到的地方，那么包括对于沿边的这些日常生活了，都带来了各种威胁。而且现在国内呢，也有就是网友了，那么在网上呢那个发布了各种的就是视频，那么认为呢，那么就是这种核爆炸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呢，可能触动就是长白山的这个火山呢，那么这边也可能那个诱发那么周边地区的这些地震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民众了，那么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民众如果能够形成，而且现在正在形成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政府恐怕要去帮助北韩呢，那么恐怕是会比较困难，就是尤其是公开的像朝鲜战争一样的派兵卷入，我相信可能是有困难的。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话线上也有不少来自东北地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接听。这是来自吉林的阿振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电视观众。最近呢，北韩在中朝边界试验的核武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大陆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尤其是我们吉林省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核污染、核辐射啊等等。北韩之所以三番五次的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就是大陆的赵家人源源不断地向北韩进行援助，才使北韩更加嚣张。在此，我强烈地抗议赵家人不顾吉林百姓的死活援助北韩，希望延吉的百姓和东北三省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赵家人援助北韩，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阿振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同样来自吉林的这位于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您好，何云先生，郑云先生，郑云女士，
您好，请说。
朝鲜又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这之前呢 ，G20 峰会期间呢，它发射了3颗导弹。朝鲜这个小泥鳅啊，给中国翻起了大浪。之所以这么说呢，东北亚这块新兵的朝鲜，中国是最大的输家，美国是最大的赢家。众所周知，朝鲜至今呢还是停战协议，而朝鲜要签订的是和平协议。美国至今还在韩国驻军，每年都要大规模军演，留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利比亚的前车之鉴，朝鲜怎么可能有安全感？美防长称朝鲜核试验责任在中国。我的观点是，要想朝鲜弃核，要想东北亚安宁，不要贼喊捉贼。谢谢。
好的，谢谢您，于先生。好，那我们现在接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朝鲜核问题，我的看法是，为什么美国不能通过这个斩首行动摧毁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核反应堆和他本人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想先请教夏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于先生提到，他认为在朝鲜的最新核试验行动当中，中国成了最大输家，美国成了最大的赢家。您的看法？另外，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这次的核试验实际上也加深了各界对于美韩联合部署萨德这样的一个理由和支持度。您的看法呢？
对，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了，就是北朝鲜呢，不管他在进行何种努力，他现在最大的努力是要把洲际导弹呢，能够发射的足够远，能够进攻到美国本土，同时把他的原子弹呢，那么能够微小化，能够把它给放在就是导弹上，然后能够运送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是他现在没有达到的目标，而他所做的这些一切东西呢，现在已经直接给中国造成了一个各种威胁，包括对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生命和安全。所以当然对美国来说，他就是受到直接伤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么再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像萨德的部署了，那么他也对他的盟友了进行某种就是帮助。那么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金正恩如果这样玩火了，那么玩的如果就是自己就是出了事情的话，那么其实直接遭殃的当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中国了，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在于什么呢？在这个整个朝鲜那个核武器上了， 我认为中国的作用呢是成事不足，但是败事呢那个是绰绰有余。那么他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对北朝鲜进行这种军事物资援助，那么这样的话让那个朝鲜的这个精英呢，那么尤其是军事精英呢，他们有就是充足的供给，那么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他们核武器。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呢又对朝鲜的难民呢进行围堵然后遣返，那么这样让朝鲜人民的反抗呢又走入绝路。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呢再加上中国在破坏就整个那个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的这个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从那个就是澳门的这些银行里边的那个钱的流动来看，可以看到中国呢那么故意呢给北朝鲜呢网开一面，让北朝鲜的经济呢尤其跟外界的合作呢那么可以继续进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那么不对那个北朝鲜进行某种就是那个斩首行动的话了，那么我觉得美国要进行这种斩首行动，我觉得是代价是对美国来说不是最大，但是呢可能会伤及到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北韩的难民问题啊，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担心如果说朝鲜的政权崩溃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朝鲜的难民会大批的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与不安，所以北京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是不希望金正恩的政权出现任何问题，这也是导致金正恩在国际间可以这样的霸道横行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谈谈。
这就是一个判断失误，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东德政权的垮台了，其实是跟匈牙利呢把那个边界开放了，那么引起东德人的那个大规模出逃了有关的。那么其实中国如果把边境开放的话呢，那么并不是说那么几千万的那个北朝鲜人都会涌入中国，那么只要他有几十万这样涌入，那么他形成的这个轰动效应或者示范效应就会很强。那么我觉得如果中国就是能够开放这个边界，能够不要遣返，那么他的反抗呢会增加。而且再说北朝鲜的难民呢并不是想留在中国，他们很多呢还会取道那么进入南朝鲜，因为南朝鲜呢给他们有许诺，那么就只要他们到了韩国，那么他们都会拿到那边的公民拿到那边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北韩的公民呢还是可以进入南韩的。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赵岩先生，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朝鲜与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所谓的难兄难弟唇齿相依，还有的就是因为两个政权共同拥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也是导致这两国之间呢，中共虽然不满朝鲜一再进行核试验，但是不敢的这个大力的来挥出他的手来进行惩处。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个朝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布我们放弃马列主义，我们讲的就是在金日成时代叫做主体思想，到他儿子金正日时代叫做先军思想，那么现在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是先核思想，就核在国家的一切事务当中视为核心的东西，靠这个东西去发展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所有的一切领域，社会领域全都靠核。那这核靠什么？就是向中国政府要钱。那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政府现在说我们是信奉马列主义，事实上是哪个信奉？你马列主义讲公平嘛，你兜里有多少钱我兜里就要有多少钱。现在看看中共的高官，他们兜里所有的钱跟老百姓所有的钱，就是前面美国之音介绍那个节目杨改兰家，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状态嘛，是吧？那完全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嘛。所以我说这个命题是假的。但是在中共当中有些人是借用这个东西去说啊，我们的那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那个要借这个东西去给他钱，去给他援助，去拿回扣，这些东西当然是存在的。包括这个辽宁省这个省委书记王民，其实是以这个妄议中央的这个那个名义拿下来的。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中朝问题上，他暗中跟这个金正恩有这样和那样的来往和支持，也是跟习的政策是相反的。
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